我想如果我们用一个字来形容我们基督的信仰，大家会想到哪个字？爱。神用永远的慈爱吸引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的救恩完全是出于神的爱。那我们成为基督徒呢，神对我们最大的诫命也是爱神爱人。所以无论是我们基督徒自己还是世人，对我们基督信仰很深的一个字的认识就是爱，是吧？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如果离开爱，我们的信仰无从谈起。所以今天我分享这个题目哈，为爱痴狂。我们来思想我们信仰中的这个爱，为爱痴狂。有人知道这是一首歌的名字吗？没什么人知道，听说过吗？刘若英的一首歌是吧，为爱痴狂。要唱两句吧，唱两句你就知道了哈。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
今天不是来唱歌的哈，但是这几句歌词我觉得我再次读了圣经，思想神的话，再听到这首歌，我也在想，就好像主耶稣在问我们呢。主耶稣想问问你，你敢不敢像你说的那样爱我？主耶稣想问问你，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所以主耶稣要我们的爱，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爱，因为我们知道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爱神爱人，但是我们口口声声说爱，但是你知道吗，神要我们的爱是什么爱？不是口头上的，不是点到为止，不是表面文章，而是为爱痴狂。今天我们要来看几段经文，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包括保罗在圣经上的这些例子，他们就是如此为爱痴狂的。当然圣经中用的这个字是癫狂，癫狂。我们来看第一段经文，主耶稣马可福音3:20，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都顾不上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你知道癫狂这个字哈，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我们大概记住，一会儿还要出现这个字哈， exithymi，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癫狂。这个字很有意思哈，它很丰富。从正面的意思呢，就是指这个人哇，他很投入是吧，废寝忘食，哇，他已经如痴如迷了，很投入。但是从负面的意思呢，这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疯了，神经病，精神不正常了。所以你看，就像我想起了唐伯虎哈，唐伯虎有一句诗是吧，大家想到哪一句吗？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他自己很投入，但是别人认为他疯了。所以你看耶稣的亲属来要拉住他，这个拉住他这个意思哈，拉这个和合本中文翻译的太客气了，他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逮捕他，捉拿他，控制住他。就像我们说有个精神病人疯了是吧，几个人去把他摁住，因为他们认为他精神不正常了。耶稣那时候在做什么？他在传道是不是，他在教导，他在服侍，只不过他服侍的太投入，他连饭也顾不得吃。所以你看，这就是个废寝忘食的服侍，是不是？他们认为他疯了，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不是疯了，他是为爱痴狂。他爱世上的人，他要用有限的时间要给他们教导，传讲天国的福音，要给他们真理，因为他爱他们，为爱痴狂。所以这第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一点，为爱痴狂意味着为神奋不顾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爱主， 我们爱神，我们若为神奋为爱痴狂的话，我们就愿意为神奋不顾身，就像耶稣一样。所以我想问大家哈，你有没有因为一份爱，曾经因为一份爱奋不顾身，或者说废寝忘食，或者说不知疲倦？比如说是你的一个爱好，哇，你说我特别喜欢学音乐，我特别喜欢画画，我特别喜欢摄影，我特别喜欢编程，你为了一个爱好废寝忘食，不知疲倦，或者你特别喜欢追剧啊，晚上不想睡觉，或者说为了一份事业，是吧？我们创业的，你对那份事业有爱，你就不知疲倦。或者呢，为了一个人，爱一个人，我就想起我和师母谈恋爱的故事啊。哦，那个时候我们在大学里面啊，在大学里面谈恋爱嘛，哦，说不完的话，走不完的路，哦，做什么事情不重要，关键是在一起就好，是不是？那就是爱。我还记得有年春节啊，成都有那个小吃街啊，元宵节嘛，哦，我们去吃小吃啊，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啊，有点远。逛完以后呢，我们就要回学校嘛。回家的路上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想不起具体原因了。总之最后我只记得我们当时是推着车走回去的。哇，哦，走了一个多小时，哦，现在想是不是疯了哈？有车不骑哈，啊，走回去。你说今天如果师母再告诉我，一会儿我们不要骑车哈，我们不要开车，我们走回去，是不是疯了哈？为什么？因为为爱痴狂，是不是？因为爱的缘故，那个时候我们已经不计代价，已经不知道疲倦。这是因为爱的缘故，你会奋不顾身的。所以耶稣他所做的榜样是如此，那他要我们的爱为爱痴狂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主或许多少年了，我们唱耶稣我爱你这个歌也唱了好多年呢。我常常在想，我们有过和耶稣有那样热烈的甜蜜的疯狂的爱吗？我们很多基督徒哈，或许从来没有和耶稣热恋过，根本都还没有经历过那种疯狂的热烈的爱，就直接进入老夫老妻了。老夫老妻哈，说的就是左手牵右手，没感觉。我们和耶稣有感觉吗？和耶稣的爱有感觉吗？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有那样疯狂的爱的感觉吗？当然，为主为爱疯狂不只是一种感觉，不只是一种感觉，它指的是我们真真实实的愿意不计代价，愿意不知疲劳，愿意付上辛苦，愿意奋不顾身。我们说爱不是口头上一句话，是吧？而是你真实愿意为对方的好处付上代价的。我就想起一个笑话哈，又是夫妻的笑话。这个老公睡觉前呢，突然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说：“哎呀，不对不对，我忘记了，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我必须到楼下去买一束花送给你，老婆，我爱你。”这个老婆也很体贴哈，她说：“哎呀，不用了，这么晚了，你去哪里买花？不用了，不用了，这样子，接下来一个月你每天晚上洗碗就可以了。”老公想了一会儿说，我还是下楼去买花吧。你知道爱不是一句话而已，这是个笑话，但是这真实我们有时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写照。我们对神的那个爱好像反映到就是过节的时候送束花这样的爱吗？有时候我们会去教会，我们甚至还会给一点奉献，复活节受难节我们还会来教会，我们像送一束花一样。这个就好像我们说夫妻，就像你的老公或者你的配偶哈，他的晚上会回家睡觉，他每个月还会给家里生活费，你生日的时候他还记得买一束花，这就是爱了吗？我们对我们的婚姻不是这样一这样小的期望，神对我们也不是这样低这样小的期望，否则他不会为我们来死在十字架上。 你的老公或者你的老婆还没有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不过我也看到我们不少基督徒连这个也都还做不到，所以更别说什么爱耶稣了。就像两口子一样，凑合过就不错了。所以今天的世界上，你看到很多婚姻呢，太多这样凑合着不冷不热的配偶，谈什么爱，更谈什么疯狂的爱。很可惜的是，我们在教会中竟然也会看到很多这样凑合着的基督徒，这样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弗朗西斯曾有这样一本书是吧，疯狂的爱啊，疯狂爱上神， Crazy Love。他在这里面描述了一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好像看起来也是两口子，但是似乎他们的关系就是那样淡淡的，谈不上疯狂的爱。那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基督徒，我们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啊。他来描述这样的一些现象，他说他们会定期参加聚会，因为他们知道，就像一个老公一样，知道晚上该回家啊。基督徒知道我们应该主日去教会，他们会这样做还不错，因为还有些人这个都还做不到。但是这个也只是最基本的不冷不热的状态。那这种描述的现象呢，说在不影响个人生活品质的前提下，他会奉献。你在教会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家，我们会奉献，但是在不影响我的生活品质的前提下，在我有余的情况下啊，我有点多余的嘛，而且奉献的方式还很简单。哎呀，这个方式太复杂了，我也不想奉献了。啊，又简单又安全，我也会愿意。然后呢，我们在教会，我们的信仰生活呢，我们期望在教会内和教会外都得到认同。不光是弟兄姐妹认同，连外面的人，连邻居家属，他们都要认同我们，他们不能认为我们疯了。然后呢，对于有一些基督徒，哇，那些很热心服侍的那些啊，奉献自己的，哇，他们那种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事迹很感动，感谢神为你们感恩。但是我自己不会，因为你们那样太激进了，太狂热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冷不热。在这样的眼中看，耶稣的做法疯癫了。我想我们在现场，我们甚至我们是耶稣的亲属，可能我们也会说他疯了。所以我们来想想，什么叫疯狂爱上神，为爱痴狂。如果我们过去的经历，当你真正疯狂的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从来不会去计算我这个月上个月见了他几次面呢，你根本不会去算这个事情，是不是？你从来不会去想，哎，我是不是全情出席了我们的约会，你从来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但是在教会呢，我们会想，哎，我还不错，每个组织我都来，哦，前面几个月我都来了好几次。这不是疯狂爱上神。当你疯狂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从来不会去计算说我和他之间我是亏了还是赚了呢，不会。你会不惜代价，你会奋不顾身，否则你根本不是真正的爱他。你绝对不会去想说我是不是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会更划算一点，你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当你疯狂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也不会去在意其他人的看法，哎呀，我的父母反对，我的同学怎么看，你不会去想这些问题，因为你已经陷进去了，是不是？你会做一些别人看起来的一些傻事，你也在所不惜，因为这就是疯狂爱上他。所以当我们为主疯狂的时候，就像耶稣一样，连他的家属都认为他癫狂了，他疯了，因为他爱神爱人忘我的服侍，连饭都忘了吃。当然我不是在这里鼓励我们的同工哈，不用有这个压力，不是说大家不能休息，不是说要牺牲健康，但是这里是帮助我们去思想，我们到底爱什么，我们为神到底付上了什么代价呢？啊，别说不吃饭不睡觉，哪怕为了神我们早一点起床少睡一点觉， 我们晚一点吃饭，你愿意吗？你有爱神爱到那个地步吗？所以我们说疯狂爱上神，还是我们在疯狂爱自己呢？我们每个人天生都会爱自己，对吧？不用学。对这个世界上的人而言，爱自己这是正常人，这个才叫正常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爱自己很正常，爱自己不是傻瓜，不爱自己才是傻瓜，对吧？这就是世人的看法。所以你不爱自己，那你疯了吗？但是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信仰是舍己，对吧？是舍己，是去钉十字架。所以这才是我们的信仰。只有真正那些是疯狂爱神的人，而不是爱自己的人，他们才配得这一份救恩，才配得神的爱。当然世界不配的，所以世人认为他们疯了，他们癫狂了。可是弟兄姐妹，神正是要我们这样的爱，他对我们的期望正是这样的爱，就像你的配偶对你的期望一样。我们的神他是这样爱我们的，他为我们宁愿死他都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因为爱我们，他愿意舍己，他就不爱他自己嘛。他为我们舍命，他来爱我们，这就是他为我们疯狂的爱。他也需要我们用这样的爱来回应他。我们说人，谁人做得到呢？在教会历史上还真的有人这样做得到。我举一个例子，也有一个人就像耶稣一样，被他的家属认为他疯了。这个人就是圣方济各，我们 San Francisco 就他的名字是吧，圣方济各。这一幅画哈，是欧洲绘画之父乔托他的名画，描述的就是圣方济各的一个最经典的一个场景。这个 San Francisco 他是一个活脱脱的富二代，他的父亲是一个富豪，做布匹生意的一个布商啊，所以他是生在有钱人的家里，活脱脱的富二代。但是他被神摸着了，他被神所呼召，他被神感动以后，他立志要跟随神，要服侍神。他怎么做呢？他就把他家里的布拿去卖了啊，他把布骑着马，把这昂贵的布拿到市场上去卖，卖了以后呢，把钱就把马也卖了，把这钱拿去奉献给教会，拿去帮助穷人。哇，他的父亲知道以后就很生气，因为他父亲根本认为他疯了啊。父亲没有像他这样有这样疯狂的爱，他父亲就把他抓起来关起来打他，但是屡教不改。哇，最后有一次把他父亲气坏了，父亲就把他告到法庭上去。哦，那时候法庭都有教皇，就不教皇了，主教啊，还有全城的会众都在那里哈，就是告他，就说他居然偷我们的家产，要求他归还，还说如果你要这样做，你不要认我这个爹，你放弃你的继承权，这个家产不是你的。当着所有人的面，圣弗朗西斯克归还他所拥有的一切，甚至把从头到脚的衣服脱光，全部回给他，还给他的父亲，说从此以后我只有我天上的父。一个锦衣玉食的富二代竟然放弃家产，赤身露体的走向旷野去受苦，疯了，是不是疯了，是吧？当时的世人全城的百姓都认为他疯了，精神不正常了，癫狂了。然而我们知道，这就是疯狂的爱，这就是神的爱在激励他奋不顾身的爱，这就是为爱痴狂。我们今天太需要这样的激励了，因为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信仰常常停留在我们享受神的爱，常常停留在我们进入这个信仰得到神的好处。哇，神啊，你给我安慰，让我心情平和， 哦，你宽恕我，让我的罪疚感消除掉。哦，你给我恩典，给我福气，多好啊！这些想法当然也没有错，但是不只是这样，不全是这样，否则我们的信仰还停留在爱自己的地步上。我们还是在爱自己，我们还停留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上。为了自己的好处我们来这里，为了自己的好处我们来信耶稣。但是你知道，如果你真的信耶稣，你真的把他当作神，那你的生命应该是以神为中心。我们的信仰是以神为中心的信仰，而不是以你自我为中心的信仰。当然这是一份关系，双方委身的关系。你知道在世上，我们也知道任何一份双方委身的深入的彼此相爱的这样的关系，都不可能是单方面一味付出的。如果你在一份关系中，你想长久，你想得到这样的滋润，但是你却只想着自己，只想着自己的好处，而把对方的付出都觉得理所当然，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帮助你真正进入一个蒙福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信仰关系也是这样子，我们把耶稣的十字架理所当然，我们只想着自己得好处，得平安，得喜乐，得饶恕，这不是一份真正的双边委身的关系。如果你真的把它当成神，当成耶稣，你真的领受耶稣那样舍己救赎的爱，我们就会用这样的爱来回应，这意味着我们愿意来效法他的舍己，这才是我们的信仰。因着神的爱，我们愿意以爱来回应，因着神为我们奋不顾身的爱，我们愿意以奋不顾身来回应。这是第一点，如果我们真的爱主爱神，为爱痴狂，我们愿意为神奋不顾身。第二点，我们来看癫狂这个字同样出现在保罗身上。第二段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三节，保罗说，我们如果癫狂是为神，如果谨守是为你们。同样这个字 exestime 癫狂，保罗说我也会癫狂，那是为了神。在圣经中真的有一段记载保罗的这个例子，他的服侍真的让周围的人认为保罗你癫狂了吧，就是在使徒行传有记载，保罗站在亚基帕王和菲斯都这些达官贵人面前，他讲完话以后，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这一个癫狂呢，它的希腊文不是刚才那个字，有点区别。这个字呢，它在希腊文中更负面，意思就是说疯了，神经错乱，精神不正常了。因为在他们看来，认为保罗真的就是疯了，所以保罗后文介绍，他解释说，我没有疯，我没有癫狂。这是什么场景呢？我们看保罗在做什么呢？上文经文有介绍，因为保罗当时面临死刑的指控，有人告他，要判他死刑，然后把他押解到亚基帕，亚基帕是当地的分封王，是吧？是犹太人的王，当地的分封王亚基帕，然后菲斯都呢，是罗马的巡抚，罗马在当地的最高首长。好，所以你看两个都是最高领袖哈，当地的最高最大的权柄的官员，一个面临死刑指控的囚犯，在面临两个当地最大权力的官员面前，保罗没有求情，没有考虑自己，而是在做什么呢？在讲他信主的见证，在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甚至想劝他们信主。所以这两个官员都看呆了，说你疯了吧，你不怕死吗？这就是这个背景哈。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告诉我们第二点，他为爱痴狂，真的为爱痴狂的人，他为神无所畏惧，无所畏惧，他不怕死吗？所以大家都认为他疯了，他竟然不求情，竟然还 如此的讲述福音见证来想劝他们信主。所以第二点，如果真正我们有为神为主那样的爱，我们会无所畏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信仰需不需要勇气呢？无所畏惧，就是你需不需要勇气？我们的信仰需要勇气的，坦率的说，不容易的，不是说很轻松很容易，需要勇气的。你信耶稣是需要勇气的，特别是我们受过多少年无神论的教育的人，你受洗是需要勇气的，你参与服事是需要勇气的。所以你敢出走出这一步的人，你要为自己点赞，感谢神。因为你在面临神的呼召和邀请的时候，你有勇气迈出这一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勇气，我常常听到人这样的回应，我不行，我不会，我不敢，我做不好，我还是不要了。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回应。所以呢，我们信主多少年了以后，因为我们这样的胆怯，我们就一直还停留在某个阶段，不能突破。所以第二点，如果你真的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为爱为神，你要无所畏惧。真正的爱让人就是无所畏惧的，你想不到害怕。我又举一个例子哈，再讲一讲我和师母谈恋爱的故事哈。那时候我们还在大学里面是吧，我还在追求她，突然我就听说了她这个不小心这个脚骨折了。脚踝那个地方骨折，因为他是教师子女，家就在学校里面，所以在家里休养。我听说了这个消息，你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机会来了，是吧？所以赶紧上门去探望他。看望他了以后，临走的时候，我就对他父母说：“哎，我说以后他上学、下学，我来接送他。我用自行车来搭他就好了。”我觉得很正常的事情，很多年以后师母最后才告诉我，哎，他说你知不知道当年啊，那个时候啊，去追求他的人不少，和我一样都是大学生，但是他们根本都不敢到家里来看他，他们都不敢，他们鼓起勇气打个电话来的已经很不错了，像我这样敢直接上门还敢给他的父母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人只有我一个。他说那个事情让他的父母和他对我的印象蛮好，他后来问我，他说你怎么那么大胆子，你说我应该怎么回答？为爱痴狂是吧？为爱痴狂，为爱痴狂的缘故是无所畏惧。那我们爱神更是如此，因为我们跟随神服侍神是需要勇气的，是不是？我们说跟随神，我们信主成为基督徒，我们还有一些人准备要成为基督徒，我们跟随神的意思是你从今以后你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了，我们凭信心不凭眼见，就是你要凭着信心生活。你知道我们平时一般我们世人会凭什么生活？凭我们的存款是吧，我有多少钱，特别是在硅谷这个地方，这个很重要，我要凭我的存款生活，或者说为凭着父母的存款父母的存款，家里的存款，或者说年轻人我们凭着能力技术，在硅谷这个地方我是高级工程师我有什么样的能力，有什么样的技术，我有什么样的学位，我可以靠着这个生活，或者说我有什么人脉，我们做生意的需要资金的我们有什么人脉，我们有什么样的事业平台。如果你说我什么都没有，我至少有年轻，我们有些年轻人哈，我凭着我年轻，你知道吗？我们的信仰是要凭着信心生活，而不是凭着刚才那些生活。因为我们的信仰的本质的变化是，你清楚认识到，刚才那些都靠不住。最近刚刚出来的新闻是不是？张雪峰，有存款吧？有啊。有能力吧？有啊。有年轻吧？年轻啊，才41岁。但是说没有就没有了，是不是？说没有就没有了。 我们到底能凭着什么生活呢？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让我们有真理的打开眼睛，看清这一切的真相。我们真正的新生活是凭信心的。当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存款了，不需要能力了，我们就躺平，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不是靠着他活，我们不是靠着食物，还要靠着神口中的话。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成为那些东西的奴隶，你就不会受到那些东西的捆绑，因那些东西很骄傲，很自豪，很自以为是。我们需要那些东西，但是你不会成为存款、金钱、能力、地位、人脉、财富这些的奴隶。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开始有勇气拒绝一份 offer。 哇，现在工作不容易，你居然敢拒绝一份工作，你疯了吗？你有这个勇气吗？但是如果你知道那一份工作不是神给你预备的，我凭着信心，你有能力，有勇气，无所畏惧，你敢拒绝一份 offer， 你敢用挣钱的时间跑到教会来聚会，来亲近神，你敢有勇气让孩子去学卷技能的那些时间来教会，你有勇气甚至放下你的工作来服侍神，这个需要勇气的，是吧？这需要勇气的。因为我们都害怕，我们害怕没工作，我们害怕将来没有好的生活，我们害怕以后孩子也没有好的生活，我们害怕以后如何养老，我们怕的东西很多。但是今天我第二点要讲的是，如果你真的被神的爱所充满的时候，你为神的爱所痴狂的时候，你愿意为神无所畏惧。我们有时候害怕是因为我们太爱自己，我们凭自己生活，所以我们害怕。所以我们要有勇气，要无所畏惧，不是说我们要喝酒壮胆，不要被酒充满，要被圣灵充满。当耶稣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对神的爱就激励我们，让我们无所畏惧。这就是保罗说的这句话，他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他的下文就是讲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为神癫狂？为什么我们可以为神无所畏惧？因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保罗他想到说，我宁愿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你说这样的人，他在菲斯都、在亚基帕面前还有什么可怕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真正不怕死的是我们有信仰的人。因为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因为我们知道首先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他一人替我们死，他也不怕死，叫我们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去活。所以我们真正爱主、跟随主的人也可以无所畏惧地跟随神。有这样五个年轻人，二十多岁，比我们好多人都年轻，二十多岁被神的爱所充满，被对人的爱所充满。他们看到了在南美洲厄瓜多尔那边有一个原始的部落，那个原始的部落他们至今没有人认识耶稣。在他们那个时候，1956年，他们这五个年轻人准备要去那个部落给他们传福音。那个部落的名字叫奥卡族，奥卡族的意思，那个奥卡的意思就是杀手，就是野蛮人，他们是以杀人著称的。哇，面临这样的危险，这样的不开化的原始部落，他们要去传福音，疯了吗？这五个年轻人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确实无一例外，他们和他们接触的那一刻、那一天全部遇难，全部被那些土著人用长矛戳穿，全部遇难。所以消息传回美国来，舆论震惊。当时美国的生活杂志评论说，数百年来这个不开化的民族，凡是去的外人全部被杀害了， 你们这几个年轻人明知如此却偏要前往，你们受的教育，你们大好的青春，你们这样突然浪费生命，你们疯了吗？是吧？世人就会这样想，你们癫狂了吗？这五个年轻人在遇害的时候，他们口袋里面有手枪，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动用手枪，而宁愿顺服至死，所以他们疯了吗？当然不是，我们知道，当然不是，他们是为爱疯狂。虽然他们五个人死了，我们知道，殉道者的血是教会成长的土壤，会浇灌出更多的教会。九年以后，这个奥卡族他们自己语言的马可福音就出版了。在那个河边杀死他们这几个人的杀手之一 Kimo 后来成为了他们那个部落的牧师，带领整个部落信主，最后还为其中的一个的孩子在当地施洗。所以面对世人的这样的疑问啊，这五个人中间的那个艾略特他说，我们不是疯了，我们不是傻瓜，我们不是精神不正常，我们只是为爱痴狂。他的原话是这样讲的，你们认为我们是傻子吗？ No， 舍去他不能保留的事物去获得他不能失去的事物，这人不是傻瓜。知道这个意思，他舍去他不能保留终将衰残的肉体的生命去获得他在永恒里面不能失去的嘉奖，他不是傻瓜。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不是傻瓜，我们不是头脑不正常，我们服侍神，我们放下工作，我们不是疯了，我们愿意和人相处，在教会里面我们舍己，我们愿意吃亏，我们愿意牺牲，不是我们神经病，我们只是因为爱神。我们弱果癫狂是为神，因为我们是为神为爱痴狂。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心中，你最近心中有从神而来的感动，神让你要去做一些事情，要去讨神的喜悦，但是你还在犹豫，还在迟疑，你可能想别人会怎么想我，别人会不会认为我疯了，别人认为我是个傻瓜，你心中还有这样的担心和顾虑，还有这样的胆怯和害怕的时候，愿今天神的话激励你，愿主耶稣基督牺牲的爱激励我们，为爱痴狂，这是为神的缘故，你为神无所畏惧。我们来看第三点，为爱痴狂是愿意要顺服圣灵的突破。这一段经文我们以前也提到过，《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门徒们开口说起了各地的方言。我们都认为这一段在讲说方言，但这段很重要的在讲圣灵的工作中被神的爱充满带来的突破。这一段经文里面可能我们想，哎，好像没有癫狂这个字是吧，我刚才我讲到了哈，这个 exestimate 哈，众人都惊讶猜疑，这个惊讶它的希腊文就是这个字。因为我说这个字意思很丰富，一方面是说疯了，疯狂了，痴狂了，癫狂了，也是让众人，让别人惊奇惊讶，所以它有丰富的这个意思。所以圣灵的这次工作同样的让周围的人认为这群人他们可能不是说疯了，他们是说你喝醉了吧，是吧？喝醉了 也是个意思，就头脑不正常了，所以仍然用了这个癫狂这个字。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主的门徒让周围的人认为他们癫狂了，他们醉了，是什么一个场景呢？就是在当时哈，主耶稣升天了，让他们在这里等候，然后最后五旬节圣灵降临，因为这时候门徒面临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如何把这个福音传开。就这十几个，这几个渔夫啊，这几个文化程度也不是很高啊，他们刚刚还很害怕的，那耶稣复活以后激励他们，然后他们这十几个，他们如何像一个创业团队一样，怎么把福音传遍地极呢？ 圣灵来带领他们一个突破的工作。你看机会来了，哦，从上文中我们清楚看得到圣经在暗示我们，让我们看到这宝贵的机会。因为这些犹太人从天下各国都聚集到耶路撒冷来，正好是一个宝贵的机会。哦，当圣灵一工作的时候，众人都聚集来了。你知道吸引人来教会不容易的，是吧？哦，你看圣灵工作，众人都聚集来了。哦，然后众人都惊讶稀奇，就是刚才那个字哈，惊讶稀奇。哦，他们就愿意听到底怎么回事。哦，所以你吸引人来教会，还要让人留下来听，也不容易的。啊，就像我们英文班一样哈，来了也不少人，最后结束了以后就走了，还是说愿意留下来听，也不容易的。但是你看圣灵带领他们做多么奇妙的工作，吸引他们留下来。在这个经文里面列举了很多地名，就是告诉我们要传遍地极嘛。哦，这些人他们最后受洗的有3000，这些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都信主受洗了，他们就是各地各种语言传播福音的种子，他们分散出去，以他们自己的语言再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你看圣灵做多么奇妙的工作，这个工作当然很奇妙，就是很突破很创新，别人没做过，所以周围的人就认为他们喝醉了，疯了吗？癫狂了吗？不是，是他们为爱痴狂，他们愿意扛起主耶稣的这个使命，愿意爱神爱人，把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圣灵就使用他们。所以第三点就是为爱痴狂，就愿意顺服圣灵实现突破。你要知道当时圣灵差派保罗去做外邦人的使徒，保罗谁呀？保罗，保罗是当年逼迫基督徒的，疯了吗？然后这个看见异象，圣灵让彼得说啊，各样不洁净的食物你都可以吃，彼得说万万不可，疯了吗？不能吃的。哦，当时这个圣灵带领腓力去给一个外邦人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一个残缺的人，去给他传圣洁的福音，去给他施洗。哇，犹太人的观念中不可理解啊，疯了吗？所以你看每一次圣灵的创新和突破，在周围人看来都不可思议啊，就说你是疯了还是喝醉了？但是不是哦，是爱神，是为神的痴狂所带来的这样的创新和突破，敢为天下人先。我们说马斯克当年说他要造火箭，疯了吗？哦，你太有再有钱也不至于这样烧钱嘛。哦，你还说火箭要回收，飞上去了还要返回回来反复使用，疯了吗？哦，你知道创新的时候都不容易的。但是这不是他疯了，这是基于他对那份事业的爱，是吧？他为那份爱而痴狂。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爱盼望不要输于这些创业者对事业的爱，我们的爱是在永恒里的，而这份爱也会带给我们圣灵而来的创新。因为圣灵是独行其事，所以这是第三点，为爱痴狂让我们能突破。如果你想在你的生命上有所突破，想要在你的工作上有所突破，想要在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事业上，或者我们的教会要有突破，从疯狂爱上神开始。因着你对神疯狂的爱，我们会成为圣灵的器皿，圣灵工作的管道。我们不会让自己的小性、自我、自爱、胆怯、顾虑、条条框框、怕别人说三道四来限制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因着我们对神疯狂的爱，我们根本不 care 那些东西。因着神对神疯狂的爱，会扫除那一切障碍。我们若是癫狂是为了神，哪怕别人认为我们癫狂，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神，我们是在走在神蒙福的道路上。所以这是为爱痴狂。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信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觉得我信主这么多年好像 我的生命也没有多大的改变。我或者说我慕道那么多年，我对主的认识也没有多大的改变。我仍然生活中缺乏信心，缺乏勇气，缺乏力量。或许有个原因，有一个原因，就是你对神的爱，你缺乏为神为爱痴狂，你缺乏那一份热烈疯狂的爱。你知道我们和主的关系不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们和主的关系是生死之交浓过血，因为主是为你舍命的，他不是给你桃园三结义，好像那个君子之交一样，他是为你舍命的。你知道任何一份亲密的关系里面，如果只剩下信任，我们有时候讲的信任，只剩下责任，用责任来维系，但是却缺乏了那一份真挚而痴狂的爱，那就算不得亲密的关系。今天是中恕主日，是吧？中之主日，在教会传统中，因为接下来的周五是受难节，今天就是主耶稣融入圣城，万百姓向他朝贺，何塞纳，大卫的子孙。但是主耶稣知道，他是进城，他是将要走上十字架的。他不是来享受人的服侍，不是来享受众人的朝拜，不是来坐上这个城里面的宫殿的宝座，他是将走向城外的哥哥他，走向十字架。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这是耶稣说我爱你们就爱你们到底，到底的意思就是为你们舍命。这就是奋不顾身的爱，这就是无所畏惧的爱，这是毫无保留的爱，这是神对我们的爱。问题是我们用什么爱来回应呢？就像一开始我所提的刘若英的这首歌一样，主耶稣要问我们，你敢不敢像你说的那样爱我？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这个歌词很有意思，它在副歌的最后一句把歌词变为我这样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哇，这个问题真的是主耶稣在敲打我们，你到底会怎么想？你们把十字架挂在车上，挂在家里，挂在你的脖子上，那可是我为你们舍命的记号。我这样为你爱痴狂，爱你的缘故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恭敬到你的面前，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你这样的一份爱，跨越时空，带进永恒，更是那奋不顾身、不计代价、舍命的爱。主耶稣，你这样为我们为爱痴狂，甚至被世人嘲笑、羞辱、拒绝，说他疯了。主耶稣，你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你忍受这样的羞辱，忍受这样的鞭伤和痛苦，这是你为我们为爱痴狂。主耶稣，你也要我们用这样的爱来回应。你问我们，我们是否愿意也这样为爱痴狂？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